马上就要当人家公公，那你太太要当人家婆婆，你知道怎么当公公跟怎么当婆婆吗？他说现在已经熬成婆啦，所以自然就会当啊。我说我看不是吧，你可能要学习一下怎么当婆婆怎么当公公才行哦。他倒是很好奇地问我，你知道怎么当公公跟怎么当婆婆吗？我跟他讲说，我虽然还没有当公公也还没有当婆婆，但是我看过人家怎么当，当得好。他说怎么当？我说我告诉你，很简单，要当人家公公跟婆婆哈，只要这样子，你只要学会妈祖婆就那个样子就可以了。他说这什么意思？我说哈，那个这个妈祖婆哈，他坐在那个地方哈，一定是信徒哈啊，拿了那个香杯哈，在那问哈，这样好不好哈？然后你才说好或不好，像香杯哈。啊，其余的你不要话太多啊，不要告诉他做什么的，是他拿着那个东西来行杯来给你们讲，安尼好啊，莫是你才表示意见，是是要行杯，还是要无行杯，还是要笑杯啊？那个时候你再去发再讲，但是而且你也是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才，不然你最好少讲。为什么？你讲了。你该讲的就是他结婚之前，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你都该讲的就应该讲。你等到他已经成年，他自己要去主掌他自己生活的时候，你讲的太多麻烦事就很多，就是要学习呀。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是第一次，很新鲜的过今天，所以我们第一次，今天都是过第一次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来过今天，而我们不能用昨天的东西来过今天。就这样，没有一天，因为今天的天气的冷跟昨天的天气的冷可能不太一样，昨天没下雨，今天下雨，就这样。你也不可能，你从高雄现在回来的时候，我昨天从高雄坐了飞机，一下了飞机，飞机上就给你广播，他说你要先穿保暖再下飞机，因为外头很冷。我想是的，我不能够以高雄来看台北啊，所以都是一样，人的觉察方便善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所谓的啊，这菩提树这四，一共这四个东西，这四事指的是指努力的范围。第一个呢是听闻佛法的事情，多听闻的事情。第二个呢是归去，就是也就是皈依三宝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修学，是指戒定慧的问题。第四个呢是菩提树，是指看清楚这如来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如此，都是看清楚。所以所谓一如也的意思，就是说到哪一个地方都真实，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他这样告诉我说，我非常苦恼。他说他自从跟他先生离婚了以后，他就一直告诉人家他的先生是在美国，所以他每年呢他都会去看看他，因为他在美国很忙没办法回来，他就这样告诉人家，他说无论如何就是几多少年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他也告诉他的小孩子，就是这个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在美国，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让他小孩子看到他的爸爸，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说想小孩子想得很怎么样了，几年下来都没有看了，所以现在浪子回头想要来看孩子了。所以一看的时候，你不是在美国吗？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在美国啊。这小孩子突然间好像感觉到莫名其妙，而且还是对妈妈的话感觉到突然间好像梦碎了一样，所以这是不对的。必须人的生活最好是都能够面对真实才对，一如也。我们还碰过一种现象，有一个人他的先生死亡了，他也跟他的小孩子讲说，他跟他的朋友都这么讲，就是他的先生是在意外死亡，找不到那个尸体，所以 他是在一个所谓这种失踪的状态，但是他还是给他的小孩子讲说，他的小孩子是他的父亲是在国外。他说这没有面对一个现实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使自己一直要去圆这个谎，压力会很大，日子久了以后会很不对劲，等到一下子把它搬出来的时候反而不好。所以什么事情一如也是最好的，把它看清楚。什么叫一如也？你的鼻子本来就是长得比较塌，你实在是不需要再去把它用东西要一定要把它架起来垫个多怎么多挺。其实你如果你真的非要的话，那你要想清楚就是了。我就碰过这样子的人，很苦恼的来告诉我，他说老师我本来是厚道我说厚道看你不会厚道他说不是，我是整容过，现在已经不好了。那我说那你不好了不是很好吗？他说不是，我现在看我不好看得很不习惯。那说那怎么办？我现在请求医生再把我矫治过来，让我再好起来。所以你可以了解，人还是真实的一点好，你把它变成那样子的时候又觉得不对，那样子的时候又什么不对？一如也，人面对真实，知道用真实如此如何的去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去解决问题，人生反而比较会过得比较好。这个是指四个有四事带来，有九事，九事就是指九个内涵这九个内涵呢在你的经典里头他讲了有九个内涵。一者呢施舍友情事，二者呢脾所受用事，三者脾生起事，四者脾生以往事，第五者呢脾染尽事，第六者呢脾差别事，第七者呢脾能先说事，第八者呢所先说事，第九者呢那么诸众会事。他总共这个地方有九个，是指说这七经典里头有六个有九个它的主要的内涵。第一个内涵呢施舍友情事，他所讲的是指友情都是因为五蕴而来的，所以他一定讲五蕴的东西只不过是生活的现象世界，你只是穿上这现象世界的外衣外袍，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衣服当成你自己，千万不要把你的肉体当成你真正的自己，但是你也不能够没有你这个肉体，但是你要看清楚就是这个事情。那个是施舍友情事。第二者呢是脾所受用事，是什么受用呢？受用就是六根对六尘的受用，你一定在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用你这个身体，然后去对着周边种种的环境去生活，脾所受用事。那彼此六根跟六尘它是互相对应的，它就会告诉你，你不要被这些六根六尘把你给绑着死死的，你要知道这种问题。所以彼所受用事，你既需要用到它，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绑死，这很有意思吧。就好像说你一定会，你跳到游泳池里头去游泳，可是你却不会从游泳池起来了以后抱了一大堆的水说我要把这个抱着，这是我的。你也不会说一直泡在游泳池里头不起来，你说这是我的家，我这水是我在游泳的，这个我全整个水都是我要，你会在那个地方里面冻死，也会灭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所受用事感看清楚这件事情。三者鼻生起事，什么叫生起事呢？是指生命的升起，你的生命是由缘起而来的，无名言行你从言行行言事就一直下去了，十二因缘跟着下去了。但无论如何，所有的十二因缘所讲的东西，所谈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执染执，所以生命现象界的东西都是由染执而来的。我们就是依恋由染执而来的。这染执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对于财富的东西非常介意，非常的这种感觉到一种非常的吝啬，甚至有一种匮乏感，那么我们有这个就会被这个匮乏感给绑住，这个匮乏感本身 它就会产生了我们就是一个地狱的恶鬼的这样子的恶鬼道。恶鬼道并不是说哪一个只有地狱的恶鬼啊、哦，这个恶鬼道留在人这一界里头一样有跟恶鬼相应的人的那些永远不能满足的，那些永远不能满足的那些人，不见得他占他的东西比别人多，但是呢他永远不能满足。有些人呢很多东西他不满足，有些人并没有多少东西他却很满足，那这里面呢不满足就会往外去攀援，往外去抓，所以六趣里头啊，五特罗伽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于色的东西的执着啊，对于受的东西的执着，对于想的东西的执着，它其实都是属于缘起的东西。所以鼻生啊，他谈的是谈生起事，是指这个生命是从这里来的。如果我们从契经里头谈啊生起事的部分，你去看白垩纪的时候，这个地球是最高的动物，最大的动物那就是恐龙啦，有各种不同的恐龙啦。其实当时的夜市就是谁大谁赢，就是这样，所以它就化成最大的最孔武有力的这样东西在那个地方存在的。但是这东西是不断变迁的，所以只有佛法来解释这整个的一个地球里头多少转变东西，只有他解释的才会很清楚。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解释说真的是有一个上帝来制造这个人或动物的时候，所以在神学上的解释上，他必须要慢慢的去使用佛经里头的一些理念去做解释，才解释得通。他必须把上帝解释成非人格化，把上帝解释成说这是一个宇宙的理，这样他才能够解释得通。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解释我制造七天制造这个地球整个形成，这个人七天制造了这个宇宙的这个说法就很困难。但是我们不管他，也许七天就是指无量无边的意思，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他也是通的。所以我替佛经解释的东西解释的法，觉得他们会觉得你的见地怎么会那么好。但是我看起来觉得基本上你如果从整个的生物的演化去看，即使从达尔文的理论来看，他也没有，他也只能够跟契经里面所谈的东西相契合，他不会不契合的。那个鼻生起事，鼻啊生以往事，就是生活的事啊。那么从出生以后哈、啊，他生以后他会是怎么样？那就是他的事所变现的。他会讲你的以后是你的心事所变现的，那是鼻生以往事。然后第五个呢是鼻染尽事，是指这个人产生的惑业，产生的染尽的问题。由于这些染跟尽，因为有染，所以他才是进入，才会是这个啊，这个不堕伽罗啊，才会产生啊这个速取趣的问题，也就是在六趣里头，所以那是染。如果是净的时候呢，那他就不会，他就是解脱啊。那么差别是指的是指五种差别，是指这个有情界啊，那么这个气世间哈、啊，这个有情世间哈、啊，气世间哈、啊，还有色蕴啊。讲起来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讲说法界啊，调伏界。还有是调伏方便界啊，还有一个是有情界，也一个是这个气世间的这个，一共有五个，称为五种啊法界，就是有情界、气世间界、那法界、调伏界跟调伏方便界。这在华严经里头一开始只讲三个世间啊，这三个世间呢，一个是气世间，一个是有情世间，一个是正觉世间。可是你要变成正觉世间的时候，一定有调伏方便界啊，一定呢有调伏界。调伏跟调伏方便界是架在一个成为正觉世间的那上头，所以华严经讲的三个世间也就完整了。 那调伏跟调伏方便戒呢，是指修行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看到毗差别是哈，所讲的就是指这个哈，那么有五种差别。第七个呢，讲宣说是指佛的说法啊。那么佛哈，这个为弟子所说的那些法叫宣说事，说事呢是佛所说的内容，这里面包括十二分教、三藏，都是属于佛所说的，是所宣说的事情。那众会事呢，是指啊四个众会啊，那么聚会在一起闻法。众会是指佛的弟子，有声闻弟子，有菩萨哈、啊，有时候有护法龙天，通通都会来。那四众弟子里头啊。有比丘尼，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比丘、比丘尼，那在家居士里头有男有女，那就是这些众会在一起听佛所说法。这个东西就是讲契经里头的内涵，大概所谈的哈、哦，就是这九种事情。接下去他又提到二十九事，二十九事其实是二十九项行动计划。啊，也就是四个范畴，九种内，九个学习经的内涵，有二十九个行动定计划。这二十九个定划，依染净品来讲有四个，依清净品来讲有二十五个，所以总共有二十九事。那这个清净品里头呢，那么世间法的部分有四个，那出世间法的部分有二十一个，所以这合起来呢，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哦，那么他告诉我们的呢，就是提到这几个啊、哦，有关于我们这个行动纲领的部分。你看呢、啊，依据杂染事的部分而讲的哈。哦，它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这个有色诸行事啊，就是讲种种色受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次第哈、啊、水转事哈、啊，它谈的是啊你次第啊，还有一些你的轮转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谈就是你怎么样啊，因为这个补透伽罗哈，也就是速取速的一种方式，从十二因缘来说起的。第四个呢是这个做法想，就是啊，那么知道自己呢，这个如果啊，对于这个流转里头，如果自己没有从里头挑作出来的话，就不能够解脱出来。所以这个是依离染事，离这个染事啊，就是。怕我们杂染而说的这四种事情，你必须摄受你应该某些生活的规范啊。第二个呢，就是必须次第哈、啊、去修行的步骤。第三个是跟你谈十二因缘啊，你因缘所生法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从里头啊这个能够解脱的话，就会被他拖着走，你就没有办法解脱出来。这个是属于啊，从杂染事来说的。可是如果依清净事来讲的话，以清净法来看的话，清净法的部分有二十五嘛。那世间法的时候有四个，出世间法有二十一个。那世间法里头呢，他又提了四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啊，有细念所缘的事情，就是心要常常细念着你要学习的东西，这是世间法。啊，在世间法里头先细练的，你应该做什么，正当做什么，能做什么，那这些东西是你先细练的这些东西而所缘事。第二个呢，即以世中勤精进事，就是你对于你的生活，世间法里头，你必须要精进的去努力，精进的去生活才会快乐，你必须是积极的，必须是比较乐观的，你才会生活得好。第三个心安住事，是你的内心里头必须安定安稳，你的世间法的事情你才会生活得好。第四个呢是法乐住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让保持我们内心里头的 这种清安，让我们感觉到欢喜，那是身心清安的一些方法。所以有关世间生活的东西，第一个他会告诉我们的，在经典里都会告诉我们的，是系列于所缘的事，也就是你所做的那些东西，新系列的正法，新系列你该做的那些事情。第二个，对那些事情你应该要精进的乐观的去生活。第三个呢，是心内心里头必须保持很好的安定。第四个呢，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清安，这是世间法的东西。这四个呢，就是依清净事，就世间法而说的，就是佛经里头的重点，它的行动计划就是这四个。那出世间法的清净法里头有21个，这21个呢，我们讲一个大要哈来看，这21项里头仔细把它读起来看起来，你看啊，第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是有漏的啊，这个有漏的就是只是说是生住异灭的啊，这是属于有漏法，是生住异灭，是有烦恼的。你要注意，就是这个有漏法不是永恒的，但是它只告诉你，虽然你是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最后要看到一个无漏的那个本体世界。第二个是要认清楚这个有漏的世界是痛苦的啊，你自己想想看，哪一天你是不是没你人娑婆世界是苦乐兼有的，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每一件事情里头，乐里头一定会隐含的苦，苦里头一定隐含的一点乐，要不然你就不愿意来了。所以他是，但是他要告诉你有漏世界啊，有漏的友情其实是苦的。第三呢，因为你是苦，这个苦通常会产生，都是因为你的惑业招感而来的，都是由于你的执着而来的，而且你的执着才导致了捕陀伽罗，产生了这个执着。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接着你才没有办法有了捕陀伽罗在那里转的时候，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解脱。为了要解脱这些东西，要断掉这些东西，你就要修般若，没有修般若就没有办法进行。那是第五。第六个呢，那就是行者呢必须修顺解脱分啊，顺解脱分就是啊，慢慢的顺着你自己修行的步骤啊，从小顺小圣顺解脱，到最后成就大圣的佛法，叫顺解脱分。第七个呢是大圣啊见道，就是我们开始看到了大圣这条道路。我们在这里给各位解释啊，这部经告诉我们说，解脱身啊，跟如来的法身是不一样。但现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生命之道里头啊，既不属于这一边，也不是属于那一边，也不是属于中间。那你就知道，慢慢已经看到大圣见道。接下去由大圣见道呢，那你就看到，就知道就数第十六，这个37道品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实践的东西。最后呢，你从那里用功得到一些欢喜哈，这里面呢就真见道，有见道，因为我们见道，然后慢慢我们会觉得越来修行的会越来越好。那第十一呢，就是在修道之中呢就要注意了，往下又谈了一些注意的事项，你一定要修定，要专注，不可以产生散乱的现象。为了要避免这个散乱，我们就必须要能够修习禅定。为了要保持这个禅定，所以必须要精进，才能够克服那些烦恼，才不会使禅定失去。那为了要能保持这个禅定，所以就能够入于涅槃。能够入于这个涅槃的时候，那么慢慢的这个涅槃越来越坚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正的所谓的圣行，以圣人啊，圣者之行持以及菩提智呢，才会慢慢的发挥出来。这个时候福跟慧呢，也就容易真正被发挥出来。所以谈福慧的课题。所以菩提圣智哈，不但发挥能通达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一如也通达这个真理，这样才能够达到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涅槃，透过修行者哈，能不断的哈，那么修行下去，他就能够啊真正的得到正见顶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第21就告诉我们要测进行者啊，遇到佛法呢，一定要好好的修行。所以你这21个他所列出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是 有次第的去修行，而且是这三十七道品的东西啊，是你起先对于文殊修看到了一些啊道理，然后也学会了大圣的道，最后你才真正努力去实践。你在实践了以后，又会回过头来，你又要注意，又能够维持长期的真正啊，能够把这个所谓涅槃城，我真正能够建立一个坚固的涅槃城。而这个涅槃城其实跟福慧双修的东西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你更应该好好的注意去珍惜这二十一个它的内涵。这部经讲到这里，讲到经等于是把经典的主要的含义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样看来，佛经你会觉得它是教我们只是说去走到最后的那一个而不离这个世间法吗？不是，它一方面照顾世间法，二方面是从世间法那个地方然后才走上出世间法的那条路，目的最后是到看到了慧命出世间法，但是一定是在这个世间法里头你能够安顿得好才有可能啊。而这一个所谓契经的主要的要领都是在讲我们以上所讲的这几个部分，先谈一个四个范畴，告诉你你一定是从听闻那个地方，然后谈到皈依，然后谈到三学，然后谈到菩提树啊。这菩提的菩提树这件事情都谈完了啊，然后他告诉你啊有几个啊大的内涵，这几个大的内涵最主要的把它归纳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九个内涵里头有九事，你可以看得到这九事里头一定是从先有情的事情那个地方说起，然后慢慢的进入啊，你把这个生活安顿的好，再回到弄到最后一个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所以那个九个领域的东西啊，那个内涵啊，是经里头所告诉你的，是从最基本的这个地方到那边来，到从此岸到彼岸的这边来。可是那二十一项的行动计划里头都是一点一滴的啊，去叮咛你，其实你把那个三十七道品的东西拿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离不开契经的东西，就没有离开过啊。那么你这里边包括你所有的修禅定的东西，修你真正清净涅槃的东西，而你的涅槃回过头来还是要彻净行者遇到佛法，趁着这个佛法要好好的修持，这些东西是你我们把它解释成说这里边等于是一项一项的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契经的东西，我们今天只讲到契经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你等一下再练在唱那个这个三宝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每一次唱三宝歌，你领悟的佛法声会不一样，就会更深一次。所以你继续听讲下去的结果就是变成你每一次在唱三宝歌的时候，就等于你又重新去 review 过一次什么叫佛，什么叫法，什么叫生啊。那生的时候是依尽利益的事情，是不是？那他是要成就那个荡荡涅槃城的问题，是不是？那皈依佛的部分啊，那是这个皈依的这个正觉的部分，皈依的法的部分是皈依的这些啊，这个法要啊，是他施给我们法要的问题。所以今乃之为此事，真正皈依处是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等于是最后的总提纲挈领的东西啦。所以这部经《解深密经》，这部经到了如来成所做的时候，你所谈的东西等于是所有的经典里头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非常扼要的叙述，等于是一个简单扼要的总论。所以你从经开始讲，接下去就讲调伏方便调伏的部分，所以那就是律的部分。然后接下去呢就谈论的部分，就是本母的部分。所以他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答，就是 这部经就全部完成，到最后只是经历论即完成，啊，完成一个这个如来曾所做的部分。所以这部经你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很，它不是一个非常严，看起来很好像很严肃的一部经。这部经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很美的，诸方哈，这个菩萨都来与会的，而且是在大宝花王众所成的那个宫，这个宝殿里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生命最高成就的极者，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对，它也等于是我们的目标，而最后就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是如来曾所做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这是全部，你看到这部经越来越明显了。好，已经这个到了这个这一年的年底，一年下来很快。我记得好像昨天的事情才刚好才刚开，今年才啊才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可是现在是要讲说，我们明年什么时候开讲啊？基金会的放假日期是，当然也就是晚上奖金也停止啊，这是我们柜台写在这里给我的啊，从91年2月7日。2月7日，那就是在礼拜五的前一天了，星期四啊，他就休息了，到2月17日啊，所以我们会有两次啊停课放假啊，下个礼拜，再过去的下个有两次就是了，我们放假。这放假呢，我们希望你能够真正懂得啊这个。这个如来善巧方便一番哈，那这个好好的过个年啊，而且真正懂得如来善巧，可以过得很丰收才对啊，千万不要这个过完了年回来，我来问你，我来请各位发表意见，哎，你们。可不要回答说我是在家里休息，我说你怎么休息，你说我都在家里睡觉，那你说睡觉是不是善巧方便，如果你感冒的话是善巧方便，如果你没有的话不叫善巧方便哦，是不是？所以应该有一点自己要把它调理得好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